是农业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7月30号，公元2007年9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拉喇嘛在西班牙重申寻求西藏高度自治；藏中和谈工作小组第13次会议在达朗萨拉召开；印度国会议员谴责中共侵犯西藏宗教自由权；美国曾呼吁印度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西藏；中国黑客侵入西方多个政府和军方电脑系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在西班牙重申寻求西藏高度自治。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应设立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西藏之家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9号星期天开始正式在西班牙展开了第8次访问。在昨天星期一第一天的访问行程中，达赖喇嘛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州政府副主席约瑟夫·路易斯·卡洛特·罗维拉举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会晤，双方谈论了有关西藏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州的政治局势。达赖喇嘛再度重申以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真正的高度自治。西班牙西藏之家负责人图丁王钦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州政府副主席约瑟夫·路易斯·卡洛特·罗维拉举行会议时，卡洛特·罗维拉副主席问及是否在争取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再度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说，西藏希望能够获得如同加泰罗尼亚自治州拥有的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达赖喇嘛呼吁加泰罗尼亚自治州政府领导同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晤时传达达赖喇嘛的这一立场。之后，达赖喇嘛应邀参访了加泰罗尼亚自治州议会，受到议长艾明斯特·贝纳克的热情迎接。在此间举行的有全体议员出席的记者会上，贝纳克议长还介绍了议会的行程和各项工作事宜等。之后，达赖喇嘛向全体议员发表讲话时表示，议员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因此要以民众的利益为重，心向民众，尊重民意，并时刻推广民主。达赖喇嘛同时向议员们介绍了西藏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以及西藏人民的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持续被严重践踏的真实现状。昨天，达赖喇嘛还在位于巴塞罗那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向100多名藏人和喜马拉雅民众以及11000多名西班牙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发表了长达2个小时的主题为快乐之艺术的公众演说。当时，西班牙传统民间歌舞团和著名歌星以及当地藏人组成的歌舞表演团为隆重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节目。西藏之家成员还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民众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在发表演讲时要求在民众间推广普世责任，共同促进人道价值和宗教和谐。达赖喇嘛表示，经济和物质是不能给内心带来真正的快乐，快乐的价值在于用一颗宽厚仁慈的心利益众生，以他人为重。今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了巴塞罗那大主教的迎请，并为西班牙西藏之家新落成的办公楼进行了揭幕，同时为办公楼内容纳300多人的大经堂、展览馆、图书馆和为达赖喇嘛特制的休息室等进行了开光加持。其中，大经堂内已经从印度迎请了1000座小佛陀塑像。之后，达赖喇嘛还分别会见了西藏之家和西班牙西藏协会的所有成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达赖喇嘛还同齐聚在巴塞罗那的来自西班牙的60多个不同佛教协会代表举行了会晤，并为他们发表讲话。明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西班牙的各项访问仪程，将前往葡萄牙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和谈工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于昨天星期一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召开。达赖喇嘛首席特使贾德洛朱坚参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将着重研究和总结过去六次会谈的成果与进展，并对今后的工作方面展开深入讨论，研定规划。据了解，这次是西藏流亡政府藏中和谈工作小组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丹巴次仁、达赖喇嘛特使贾德洛朱坚赞、格桑坚赞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扎西王队等共计十四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印度国会议员谴责中共侵犯西藏宗教自由权，详细内容请听叠级的报道。
印度国会上议院议员、国会各党派支持西藏组织联络员巴西斯塔·纳仁辛哈昨天星期一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呈交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请愿信中，强烈表达对中国政府日前制定有关藏传活佛转世新法令的不满和遗憾。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发了消息说，印度国会议员、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之联络员巴西斯坦纳仁辛哈在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中表示，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方面了解到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共有十四条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并于今年九月一号正式实行。纳仁辛哈在信中强调，中共的这个新法令是直接侵犯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纳仁辛哈说，他们还对近日在西藏因抗议中国政府错误行为而被陆续遭捕的荣杰阿扎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的处境表示严肃关注。他继续表示，他们之前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因自由发表言论而被捕监禁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这封于昨天十号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请愿信中，还呼吁中国政府严查和关注所侵犯和压制的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并采取必要的实际行动，及时制止践踏基本权利的行为。位于新德里的西藏人民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工作项目负责人阿加雅·伊西拼措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从本月一号实行的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这项新法令，要求所有的藏传喇嘛的转世都要经过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并要地方寺院申请转世许可，同时不允许中国以外的任何人对转世过程施加影响。对此，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议员们对中国政府严重干涉西藏宗教事务的行为表示担忧。伊西平佐说，印度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写给胡锦涛的信是出于对中共非法侵犯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权和干涉宗教事务的行为提出的不满和抗议，同时也对西藏政治犯的状况和中国持续在藏区采取的压制措施表示关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资深记者卡亚尼·山卡出版了一本有关反映六十年代初期印度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新书。书中指出，美国曾要求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从西藏撤军的警告。印度资深记者卡亚尼·山卡在书中依据1964年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向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特别助理邦迪写的一封秘密信的内容指出，当时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列巴都等印度高级领导时， 要求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撤除在西藏实施的核武器试验计划，印度空军应该要采取轰炸行动。美国大使当时还向印度领导人提出，如果中国在西藏的核试验已经全部完成的话，印度可以同美国签署核保护的协议。之前印度前任最高情报局官员 RSN 辛哈撰写的一篇名为《亚洲战略和军事前景》的新书中也强调，中国在西藏已经部署了最少24枚弹道火箭，直接对印度构成严重威胁。书中说，中国当局在西藏距离查达木盆地217公里处的德令哈地区部署了大量的核武器，并且加强西藏的武装力量。中国政府还从格尔木至拉萨已经建立了14座空军基地和地下输油管。西藏是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主要水源地，而新到的大量核废料从西藏很多江河直接流入邻国各大江河中，直接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构成严重威胁。据本台了解，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各大江河、自然湖泊和池塘里倾倒从化工厂排泄出的大量化学废物与核废料，致使西藏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政府从1971年向西藏首次运输核武器以来，不断在西藏边境地区增加军力，建立多处军事基地。目前在西藏秘密设有监控无线电、军事专用飞机和多个核弹头火箭基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E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国黑客侵入西方多个政府和军方电脑系统，下面请听德籍的综合报道。
中国黑客近来频频入侵德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政府高官的电脑系统里，侦查国家军事和工业机密，企图影响、干扰和封锁信息流通。国际各媒体指出，如果中国的黑客攻击行动不及时得以遏制，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德国《明镜周刊》上月报道说，中国黑客以特洛伊木马入侵德国总理府电脑系统。此后，美国《金融时报》引用华盛顿政府人员的话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客今年六月曾打入了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办公室电脑网络。英国《卫报》也报道说，英国数年来就发现有黑客进攻，但是最近攻势加剧。专家认为，一些黑客是中国军方人士，专门进攻英国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法国《世界报》上周六引述法国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说，法国政府的电脑网络曾遭中国黑客入侵。有关官员表示，黑客入侵和中国有关，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就是中国军方。国际多家媒体对中共黑客袭击多个国家政府的电脑系统一事评论说，中国学会了美国研制的全球互联网网络，并通过虚幻世界进行攻击，无所顾忌地试图刺探情报。这显示网上大战已经开始。如果中国黑客高手在国家的指使下侦查军事和工业机密，并影响、干扰和封锁信息流通的话，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吉向你播送的德隆泽仁顿卓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佛教从上路阿里和下路朵抗两地复兴后，很快在卫藏各地传播开来。很多西藏僧人纷纷到印度、尼泊尔等国求学，归来后翻译了大量的经典，同时在各地传法、收土建寺。佛教很快在全藏区得到生根发展。此后不久，先后在藏区出现宁玛派、嘎登派、嘎举派、萨迦派、觉朗派等诸多教派，各自修建起大小不等的数百个寺庙，各招门徒，扩大势力。
以上听到的是德隆泽仁顿卓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NOE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